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位置空出来、是一个特别的原因，我们今天是洗礼会、有大概五六十位弟兄姐妹会受浸，所以、就很多弟兄姐妹必须、搬离你们原来的座位。因为我们在教会发现很多事情很有意思，就是有人喜欢坐那个座位，他就昨天今天明天直到永远都是坐那个位置、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是不改变的，我们也不改变，对不对？好，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同看加拉太书第四章，从第八节一直到第二十节，我们一同来念好吗？加拉太书我们现在是讲第十四集、我们希望可以用二十一集把它讲完，还有七集、好，预备去。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跟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纳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是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好，谢谢。前段时间在网络上有一个、比较流行的社交的段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有没有听过？后来变成在基督教的网站当中也开始流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后来我就去查查，为什么会有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呢？friendship 原来这个词是从翻就翻了，从 friendship 来的，因为 friendship 就友谊，是 friend plus ship， 就朋友加上船，就变成 friend 呢又是翻，跟中文的翻很像， friend 就是翻了，所以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就是说，这个朋友的关系是很容易什么？倒掉的，朋友的关系是很容易什么出问题，朋友的关系是非常的脆弱。那其实这个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如此，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你会发现也是如此，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说翻就翻了。你会发现我们同工之间的关系也是什么？说翻就翻了。然后你会发现牧者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也是什么？说翻就翻了。你就会想，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的关系是如此之脆弱，我们今天人跟人之间的交往是如此的艰难，我们今天为什么这种关系的建立是那么的不容易，但是当我们要有裂痕，说碎就碎了，说出状况就出状况，出问题就出问题了。其实你如果看保罗的书信，我不是最喜欢加拉太书的，我也不是最喜欢罗马书，因为太难了。我到现在不敢讲罗马书，是因为实在太难讲了。但是我很喜欢讲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 为什么呢？你会在那个里面看到保罗很多真情的流露，你会看到保罗跟人的关系也常常出问题，你会发现保罗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说翻也就翻了，你会发现保罗跟他同工之间的关系说翻也什么也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常常要装得那么属灵，连神的使徒，连神的门徒，在圣经里面历史历代传到今天都让我们看到是这个状况的，我们为什么还要一团和气，装得很像没事似的？所以今天我就会说，我今天的主题就是同工之间的关系，牧者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说翻什么就翻了。今天我就是讲这个。所以 你如果仔细再看刚刚我们念的这段圣经，你再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八到十二十节，整个这一段它其实就是在讲什么，为什么曾经被保罗牧养过，被保罗带信主，培养了那么多年的加拉太的信徒跟保罗的关系说翻就翻了，他们为什么看待保罗就好像仇敌一般？而且我们可以回过来再思想，为什么在加拉太，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特别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真情的流露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之间的属灵的关系好像什么很脆弱。这就是今天的主题。我在这里看到三个方面，三个方面。第一，为什么？因为保罗反对律法主义。在第四章的八到十一节，保罗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却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怎么还要归向那虚虚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在这里面你们看到保罗用了一个犹太律法家常常用的对比，曾经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对比不认识的神的时候是怎么样，现在认识神的时候是怎么样。他在这里讲的很有意思啊，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现在你们认识神，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们做奴仆，为什么你们现在认识神还在做奴仆？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是相信什么？他们相信的是拜邪神，他们拜的是罗马的皇帝，他们是什么，在外邦的地狱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神，他们敬拜的是这个东西。但是当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被福音得着，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他说你们是什么，既然认识神，可以说什么是被神所认识，他实际上是加重了语气，你们认识神，但是你们更是被神认识。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认识 Gnosko， 在希腊文当中有两个不同的认识 Eido Gnosko， 这两个认识程度上有点不一样。第一个 Eido， 他的意思是什么啊？我见过你，我看到过你，我跟你聊过。但是用第二个词的时候 Gnosko 是有特别的意思的，因为 Gnosko 它是指有经历的认识，你跟上帝之间是有经历的。而且如果你去看 Septuagint， 就是那个希腊文翻译成旧约，把旧约翻成希腊文的第一个版本，其实是一本 Septuagint 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圣经里面说亚伯拉罕认识 Sarah，那个亚当认识夏娃，都是用什么 Gnosko， 这个字什么意思啊？ Gnosko 是有性关系的意思，是指很亲密的认识。所以在希伯来的观念当中，理解这个 Gnosko 是有一种亲密的交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你们认识我，你们认识上帝，但是更是被上帝认识，是什么，你们跟上帝之间是有关系的，是有生命的连接的，你们跟神之间是有血脉的联系的，你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肤浅的，我见过你，我认识他，而是什么，你在生命当中跟他有过经历。但是为什么你们今天还什么，还是这个光景，你们怎么又做奴仆了？原来做奴仆是给那些不是神的东西做，也就是什么，那些罗马的皇帝，那些邪神，那些异教。但今天你们认识神了之后，你们怎么又做奴仆了吗？到底做奴仆是什么？在这里他用了一个词叫懦弱的小学，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争执了。福音派主流的观点是认为这就是指的律法主义。08年 Tubingen 出了一个博士论文，认为不是的。那我现在常常我在这里面就挣扎，很多时候，那就是我跟你说为什么不敢讲罗马书，因为罗马书的研究成果是每年都是出东西的。你会发现你讲了一个东西之后，可能若干年之后你发现你讲的是错的，所以很小心要讲。然后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无用的小学，懦弱的小学，最有可能我的理解到目前为止，我肤浅的理解到这个程度是，原来他们是拜邪神，但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透过保罗他们信了主，信了福音。但是当律法主义来了之后，当那个割礼党来了之后，当那个异教，不是异教，是那个希伯来的基督徒，或者是那个守律法的基督徒，犹太基督徒来了之后，把这个律法主义强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混乱。所以他们常常找不到自己，有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可能会什么，又回去拜偶像，但有的时候什么，又回去什么，守律法。在这里面保罗接下来解释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我为你们害怕。日子是什么？传统的解释就是什么，安息日。月份就是月数，年就是什么，安息年等等等等等条例。他在这里所指的是什么？保罗说说，你们既然已经得了福恩典的福音，为什么你们还要死守原来那些只有犹太人才守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曾经讲过，我在讲加拉太书引言的时候，我讲过，连续三堂有讲到保罗在加拉太所最重点讲的是什么，不是一般的摩西的律法，是指他们特别注重几样东西。一个，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说不可以做工的，所以不可以做工。第二个，吃东西，吃东西，猪肉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啊？安息日割礼，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割礼。所以这些人又被称为是割礼党。那么这一切一切就形成一条很严密的律法主义，而这些律法主义是敌对于恩典的福音的。那你就问我，什么是律法？什么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定义，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你高举律法超过上帝的恩典。然后呢，如果你仔细讲的话，你可以分成五个方面来解释。第一个，律法的精神他们不守，他们守的是律法的字句。律法的精神是什么？爱。律法的精神是什么？基督。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耶稣说什么？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我来是什么？成全律法。他在这里面，他们把这句话解释错了。怎么解释？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是成全律法。他们就说，我也要守律法，我也要信耶稣。所以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再加上律法条条框框，就变成什么？律法主义。但是你不要忘记，在罗马书十章四节，保罗说得很清楚，基督已经什么？基督已经了结了。律法的总结是什么？是基督。这个总结的意思就是完结结束了。基督来的时候，他的目标是结束了律法。这到底怎么解释？乃是说，当基督来了之后，基督徒有了一个，不是要说律法全部废除扔掉，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你不再按照律法的要求来生活了，你有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是什么？是基督。比如说律法说你不可以杀人，你说我不杀人，但是我心里什么？在杀人。所以当基督来说，哎，你心中恨人，你就是什么？杀人的时候，基督是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而这个标准是以他自己完成了这个标准所设立的。律法主义是什么？将人的传统跟神等同。我刚刚不是说摩西律法规定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对不对？然后拉比们就引申出来说，安息日不可以照镜子，特别是女孩子不可以照镜子，特别是十八岁以下女孩子不可以照镜子。为什么？因为他说你照镜子的时候，你发现你脸上有个青春痘，你就要把它弄掉，你一动掉你就什么？做工了。所以安息日女孩子不可以照镜子。 然后又说到什么安息日，你走走，你离开你的家，你不可以走多少路，你在这几百米之内你必须什么停下来，你不可以走，因为安息日规定你离开家的距离不可以超过多少。后来拉比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就把他们家里的凳子带在身上，他们走到一定的距离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他说我就坐在我家里，因为这个凳子是我家的一部分，所以我走了若干距离坐一坐我可以继续什么走。这就变成了假冒伪善，这就变成了假冒伪善。所以律法主义还有什么，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说已经神使你得自由的地方现在还要被捆绑起来。好比说安息日，耶稣讲得很清楚，人不是为了安息日，安息日是什么，是为了人。所以呢，你守那个安息日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人呐，你跟神的这关系才是重要的。但是今天很多人还在守这个安息日。那个几年以前啊，我们教会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我后来我吓死，我突然听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小组长在跟我们的他的小组组员跟旁边小组的组员说，你们不可以去礼拜天崇拜，你们要礼拜六崇拜，礼拜六崇拜。哎，人家就问他为什么礼拜六才可以崇拜，他说因为上帝说要守安息日。后来我发现他的背景是安息日会，那我们暂且不评论安息日会，这是个很敏感的 issue， 我们专门要拿一个神学讲座来讲什么是安息日会，认识安息日会。安息日会还分左中右很多很多不同种类，但那位姊妹所代表的是比较极端的，他不，我从来不批评安息日会，他还来批评我，那有点过分了吧，他还不许我们礼拜天来崇拜，叫我们把礼拜天崇拜取消改到礼拜天啊，礼拜六。为什么？他说圣经里面说的要守安息日，礼拜六是安息日，所以就安息日吧。后来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是，这样的人居然还做了我们的小组长。这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很严肃地整顿我们的小组。很多我们开始整顿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不理解，很多人对我也不理解，甚至什么很反感，你来管我们干什么。我们的教会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呀，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挂一个 BICF 的牌子，但是我们不愿意守我们的规啊。你愿意进入这个家庭，但是你不愿意守这个家庭的什么基本的家规，你觉得有这样道理吗？我要管一管，他说你这个牧师多管你闲事啊。还有很多事情啊，我 80% 以上的人小组不是我们教会的，他非要挂成我们教会的，我要去管他，我还跟谁谁谁讲过，还像还是我有问题了。你全世界的教会你去问问看有这样的事情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也是我实在是我要讲嘛，就变成我脾气不好啊，我态度有问题啊，你不属灵啊，哒哒哒哒哒。所以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嘛。保罗便跟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那个时候今天所碰到的困难，保罗那个时候也是什么，也是这个问题啊。律法主义很严重的影响华人教会，你知道吗？我牧养的第一个教会，他们家很大的一个家族，每一个人都很敬虔，真的很认真，但是你发现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从小不看电影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牧师从小教导他们电影 是 evil 的，是从 devil 来，从魔鬼那里来的，所以呢他们那个教会的系统的人都不可以看电影。那现在更好了，不用上电影院，你网上就可以看，你关着门也没有人管你，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律法主义它是什么，把原来是好的善的东西全成为一个系统之后，它要强跳在加在你身上，你只在这个里面你是对的，你出了那个你就错了。后来你会发现有些人，我就碰到这个情况吧。那个姊妹很爱主，她一生爱主，她只是她婚姻很不幸，她早年很不情愿的被迫要 离婚了。那我觉得这种事情是很悲惨的，已经很悲惨了，结果她把儿子养大什么都弄好了，结果到了她50多岁的时候，她碰到了她早年的认识的一个小伙伴，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小伙伴，这个小伙伴呢也很爱主，还成为一个专业的基督教的作家，只是也很不幸他的妻子过世了。 当他们要准备要再婚的时候，妈妈第一个反对啊。妈妈第一个反对啊，理由是什么呢？哎，你这么你大年纪了，你那么不要脸干什么？啊，我听到这事我吓死啊！更令我可怕的是，还有那些老牧师在支持这个妈妈。哎，他说你大概不知道他们情况，我很知道，因为我牧养他们7年，我太知道他们了。为什么我们的家庭常常会是这种情况？我们到底是在属灵的东西，还是属传统的东西？这个妈妈到底在捍卫的是基督教的传统，还是她自己个人所理解的所谓的正统？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会发现，这已经成为我们在追求认识基督的道路当中华人基督徒所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第一个就是律法主义。我常常说有三座大山压在华人基督徒身上，第一重的就是律法主义。很不容易啊，我们是很辛苦的在征战，因为这个东西里面有太多我们人为的传统。后来慢慢教会发展了，后来又出现了很多变了种的律法主义。很多时候说信心，很不小心信心就变成律法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哎，你有病你祷告，祷告就得医治，不医治你什么？没信心。这是看起来是一个律法的是一个信心，信心之恶其实是什么？是律法的恶。也就是告诉你，你病不好，你不祷告，那个祷告没有得到医治，就是你没有信心。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吗？你发现圣经里面也不是这样的，圣经里面的确有什么凭信心祷告得医治，但是我已经讲过，如果你听加拉太书听我十几堂到今天，你已经知道我讲的这个信是到底是什么。这个信 pisteos 它不是什么，不是人的信心，是上帝的信实。我们的信心是基于什么？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应许。如果你把这些都看成是人主动的话，我个人觉得你的信仰生活会有偏差，会有偏差。所以很多时候我碰到过好几个灵派的大佬，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没有这么讲啊，他们没有说，也没有说你只要相信你就必得医治。很多时候我们把祷告也看成是一种律法了，啊，你不得医治是因为你没有祷告，我明明祷告了啊，你祷告不够长，哎呀，我已经祷告了很长了，你没有禁食40天，你禁食40天了还是不得医治，怎么办呢？所以祷告已经不是为了我们跟神之间这种关系的建立，不是我跟神之间这种关系的这种生命的连接了，祷告已经成为什么？我争取上帝祝福的一种手段了，你懂我们意思吗？这就非常危险，这也变成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什么？神啊，我全守住了，你什么？你祝福我。这个焦点是什么？我全守住了，所以你可以祝福我。如果我守不住，你就不会祝福我。圣经没有让我看到，圣经说我要祝福谁就祝福谁，我要给谁就给谁，懂我意思吗？今天很多时候不容易啊，我们的很多观念，我在这里我也知道我这样讲有一些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你也知道我实在是祷告了很久，我也祷告了很久，没有40天了，我告诉你也没有40年了，但是30多年祷告下来了，我真的是这么领受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的教会要发展，我们年轻一代要更新这个世代，要更新我们传统当中存在的把中国文化里面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加到基督教里面的，并且在传承了基督教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些精神里面的东西混杂的东西的话，我们这代人要付很大代价，我们必须要很勇敢的愿意这样的讲。第二，为什么友谊的小船翻了？第二，12节16节告诉我们，因为保罗捍卫福音的真理。保罗说什么？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也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 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有行，就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都可以，也情愿。这是我可以为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却成了你们的仇敌了。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你讲真话，很多时候你愿意把真的东西跟弟兄姐妹分享，人未必接受。保罗在这里碰到就这个情况吧，他在这里又做对比了吧。我第一次到你们那里去，你们是什么？欢喜接待我的。那个时候保罗的情况是什么？身体有病，而且是什么？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有人说他可能是眼睛有病，因为他被耶稣呼召的时候眼睛见了大光，使他失明了，后来又好了。圣经当中依据不强，虽然加拉太书六章十三节说我亲手写的字是何等的大，有人就说，哎，保罗的信都是叫人代写的，最后他签一个名，可能是因为他眼睛不好，可能不一定。也有人说，哎，可能是因为保罗什么，他经过很多患难，他一路传福音，他身体受过很多创伤，所以他什么身体软弱，而且呢保罗可能得了什么疟疾。那么圣经上的依据不足，但是的确有学者这么认为。不管怎么样，有一点肯定，保罗第一次传福音到加拉太的时候，他身体很糟糕，而且什么已经是什么成为一种病。但是呢加拉太人是什么？是热心接待他，说什么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厌弃这个词在原来的文字当中是吐唾沫，吐唾沫什么意思啊？你们没有叫我吐唾沫，为什么他们向保罗要吐唾沫？所以有人就说，因为什么？他们认为得了癫病，癫病啊，吐唾沫可以得到医治，这是迷信的说法。所以他们保罗说，你们也没有向我吐唾沫，所以有人说，哎，保罗可能得了癫病。所以你如果去看那些油画，很有意思啊。所有的油画关于保罗的，他的形象都不太好。有的人把保罗描写成秃头，我不是说秃头就这个不，对不起，我这个我的长老也是那个对不起，我讲错话了，我对不起，我希望你不要听懂。Anyway， 我说保罗啊，保罗没有头发啊，虽然也很亮，但是 Anyway， 就是这么回事啊。然后呢，保罗说，你们对待他如同对待基督啊，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这是当日第一次传福音给加拉太人的情形。到了第二次的时候，现如此呢？如怎么样呢？他们没有了爱心啊！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都行啊！眼睛弯出来不是真的弯出来啊，不是说我真的把眼睛弯出来。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拼了命也要把你救出来，懂我意思吗？啊，我就是什么都可以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为什么今天他们会对保罗有产生了反感呢？保罗讲真话嘛，保罗看到他们存在的问题，就跟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这样的嘛，对不对？那些就不愿意了嘛。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教会难呐，真难呐。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很强的个性啊。来到教会，哎，你们要这么做，我就不。我可以跟你这么讲，每一个团队都这样，每一个小组都这样，每一个事工都这样。你怎么样好，你总是有那几个人，你们要去祷告，我偏不去。你们认为这么做对，我就不。你说你必须要登记才可以成为会友，我偏不登记。是不是这样？我在中间，我要怎么样我怎么样。哎，这个世界上这样做很正常嘛，我就要这么做啊，你们教会关我什么事？你就看到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服事当中，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想法，太多太多这样的艰难，而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麻烦就在麻烦，就每个人都说我有上帝的领受，那你就麻烦了，你就麻烦了。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我们用一个长一点的历史来看，不用历史啊，长一点的时间来看，你就看那些坚持的，如果是出于神的，神必定让他坚持到永远。如果出于神的，神一定使他丰富；如果出于神的，这个工作一定兴旺；如果不是出于神的，你再坚持也没用，你再坚持，你始终会垮掉。 保罗反对他们的理由啊，因为他捍卫真理啊，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啊。而且什么，保罗刚刚我觉得保罗反对他们什么守着律法主义。保罗身体软弱到底是什么？有人就解释说，哎，这个可能就跟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那根刺有关系。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保罗有没有说？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又恐怕我得的启示甚大，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大。保罗就是这样，有一根刺加在保罗身上啊。这个刺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原文是说有一根棍子插在保罗什么肉体当中，插在他的肉上，很痛苦的。有人说是他可能是他的身体的疾病，有人说就是眼病，有人说可能是他的婚姻，因为保罗从来没有在他的书信当中提到过他的婚姻状况，对不对？但是保罗有没有结过婚？有人说可能结过婚，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法利赛人，通常法利赛人是什么？是结过婚的。但是后来他的太太在哪里呢？可能他去传福音，他太太不跟他同心，还怎么样？这些都是猜测，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肯定的是，当上帝用他的时候，的确放了一根刺，使他什么常常的痛，使他常常的什么不敢过于自高自大。这样的事情在宋尚杰身上出现过。如果你看宋博士的日记，你会看到上帝最用的一个仆人，被称为中国的威斯里，他也是常常友谊的小船就翻掉了，因为他人际关系不太好嘛，他讲罪嘛，他跑到人家面前就讲罪，我们谁敢呢？哎，那谁谁谁，你又犯罪了，对不对？你好好悔改啊！谁谁谁，结果呢？上帝真的给他根刺。宋博士是最有医病恩赐的了。我认识一个传道人，跟我亲口做见证。他当时我认识他的这个老人家，现在在加拿大，他现在应该90多岁。他跟我说，他是宋尚杰布道会信主的，后来奉献做传道人。他亲眼看过人家撑着拐杖，小儿麻痹症，请宋博士祷告。宋博士一祷告，整个小儿麻痹症是裤子很瘦的，这个肉长出来，裤子嘣爆掉啊！看过，他亲眼看过。但是你不要忘记，宋博士所有的病人他都能够医好，他自己医不了他自己的病啊。所以他前面祷告，他后面在什么痔疮在流血啊。后来看他的日记才看到，原来上帝给他加了一根刺，就是他的痔疮。所以他血漏啊，一直漏啊，所以很早就死啊，很早就死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治理教会的时候，我们发现很难，真的很难。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对教会的期望很大，就像我那天跟一个同工说，哎，我们的一个分堂出了一点困难。我们分堂里面有一个小组，那个小组的组长代理人跟我说，他觉得这个组长实在不适合。为什么呢？这个组长信主时间比较短，信主大概一年半大概，然后圣经也不太熟，然后呢他就跟组长跟那个传道人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呢？这个组长就跟那个传道人要求说，哎，教会为什么不派一个牧师来关顾这个小组？你懂我意思吗？我在想，我们真的是，我很理解弟兄姐妹的需要了啊，弟兄姐妹需要。但是你们知道，我们现在今天的基督徒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成为宗教消费者。哎，你们教会，哎，不要忘记，你不是这个教会的。你们教会为什么不派一个人来关顾我们小组？要长期，他说最好有一个牧师长期来带这个小组。哇，死了！我们现在正式的小组40多个，我们就需要40多个牧师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吗？在所有的工作当中，如果我可以说工作的话，有一种工作是永远供需不能够平衡的，就是福音的工作。你永远会发现需要是那么大那么大，而你能够给予的供应是那么有限那么有限。我们很多时候，我看感谢上帝，今天差不多50-60位洗礼，我很开心了。我们最多啊，我还有好几个好朋友在当中，我当然见到你们洗礼我很开心了。 那有的时候我也很发愁啊，你们洗了椅之后怎么办？你懂我意思吗？这个需要是那么大，上一次两个月前40个人洗礼，现在又那么多人洗礼，我们的需要是像潮水一样的涌上来啊，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又有多少呢？所以我也在这里回应那个那天打 email 给我的那位老弟兄，我知道你就在当中了，我谢谢你给我打 email， 那因为你看我是你的朋友啊，我们的小川也还暂时没有翻掉。你就跟我说嘛，你说我参加了某一个团契，他发现他写 email 来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团契很好，只是为什么你们在探讨讨论的时候，你们的问题啊跟主日讲到没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主日是把我们讲到大纲发给大家的，对不对？发给组长，并且有问题的。那我必须向你承认，第一个问题是我的，因为我每一个礼拜的讲到差不多礼拜六晚上才最后定稿来，所以当我写完讲章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累了，所以我有的时候给的题目有点敷衍，这是我的问题，我必须悔改，并且我从现在开始要很认真的预备我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也回应你的是，你不要忘记一个现实，我们今天带领小组的很多组长本身都是很新的基督徒，你说为什么没有老一点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流动性，普通的教会流动性已经很大，我们的教会因为是个国际教会，所以它的流动性更大，很多英文堂比我们更大，我们比英文堂好一点，两年都换掉一批人了。今天你看洗礼的这些人当中，我只有两三个才认识，其他极大多数不认识，我不知道你们中间两年后你们会在哪里。我们中间曾经有一大批来到中国很多年老的基督徒，有经验的基督徒，生命成熟的基督徒，能够带领查经聚会的基督徒，但是这些人走掉很多，每年都很多很多，不要说每年啊，也都是以月份来说啊。我在这几个月我必须送走，我自己必须送走很多对我很喜欢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新的人，我们没有新的人，我们必须从新的人当中鼓励他们出来来服侍。那么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带领查经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弱点？有弱点，圣经不熟，带领方法有问题，不能够聚焦，都有这些问题都存在，但是没办法。但是神现在是不是就提醒你，你要出来，你要出来训练几个，不要多三五个，你可能用半年一年，你训练几个三五个小组长出来跟你一起带小组呢？我在想是不是这个样呢，而不是你把这个问题扔回给我，你扔回给我我也没用。我在这个教会第七年，我看到太多太多的变化的时候，我用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指望有一种方法可以把教会的问题解决，没有一种方法。那个时候90年代初小组教会的模式出来的时候，哇，风靡整个东南亚，新加坡 Lawrence Kwan 那边先开始的，对不对啊？马来西亚新加坡，我们在欧洲也跑去新加坡学4个 W 吧，就是 welcome 什么什么什么 word 啊，什么，对不对？这个 worship 嘛，4个 W 嘛。Lawrence Kong 90年代初就有了。我告诉你，所有走这个教会的路线的人，他是超不过 Lawrence Kong 的，因为他是从上帝那边直接领受的。而这个 model 你要 copy 他，你认为到处可以用，你就错了。如果教会的发展真像我们讲的那么简单，你只要有一个 model， 你只要根据这样走就行了的话，那就太好了。那福音早就传遍天下了，整个全世界每个人，你只要这么做这么做，他就会信主，你就太小看神了，因为你的能力你的方法你都可以超过上帝的工作啊，太不容易啊。所以上周我请我们那个海归退休会的讲员，那对老夫妇，我们曾经同工在一起3年，在 BRCF 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很感慨地跟我说啊，他说林牧师你看，我们从小他们4代基督徒，夫妇两个都是4代3代基督徒，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们都在小时候我们对教会的观念是那么的完美，后来长大才慢慢发现原来不是这样，后来越看越发现不是这样。我说你感谢上帝啊，你还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呢、啊。教会就是罪人之家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什么？都是有限制的。但是如果人让我看到，神让你看到，你能不能尽你的力量堵住这个破口呢？你能不能按照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感动，你能够摆上自己呢？其实这个事情讲来讲去很简单了，很简单了，就是庄稼熟了，做工的人在哪里呀？庄稼熟了，做工的人在哪里呀？如果你们在北美看不到这个情况的话，今天在中国大陆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告诉你，北美请我不去，真的不去。我很清楚知道上帝的工厂在哪里，我清楚看到这里的庄稼的需要。我们已经不容易了，我们六年半，我点一点神学生吃出了最少15到20个，还包括几个到世界最一流的福音派神学院的。我们自己这个 IMS 我们出了10到15个，而且很多全部摆上奉献传道的，摆上的已经全出来的了，还是不够啊。剩下的一批你们至少摆上极大部分，对不对？已经忙得你们不得了了，对不对？还是不够，还是不够啊。做工的人在哪里啊？庄稼熟了。为什么我们今这次洗礼，我们有差不多60个洗礼，从来没有过，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过60个。我们每一次洗礼就是人家一个教会，我们洗一次礼就是一个教会。为什么？阿尔法嘛，阿尔法嘛，很多新的人信主啊。我们感谢上帝，同时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需要，我们看到这个挣扎，我们看到我们不够嘛，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保罗在第17节到第20节，保罗是在斥责那些什么离间的群体，就是那些割礼党，那些在传律法主义的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啊，要离间你们啊。这个离间这个词 XLEO 是什么？ Exclusive，exclude， 把你们排除出去。他是要把保罗排除出那个教会，把保罗跟他的弟兄姐妹分隔开。所以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隔开、隔离、阻拦、禁止的意思。在这里保罗是一语双关的，他一方面斥责那些割礼党的人，他们在离间保罗跟他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同时什么？他也是在告诉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得着完全的救恩，你们要在基督里得着完全的拯救。很多时候我们在因为中国大陆的需要很大，你会发现有很多海外的团体进到中国来做培训，有的时候真的很好，真的帮助很多人，也帮助很多教会，但你也发现有很多问题。本地有些家庭教会的牧师有的时候会跟我一些来往，常常会提到一个问题，哎，某一个团队来了，来了之后开了特会，开完特会之后他发现这些弟兄姐妹都不去他们自己的教会了，都离开了。难道这就是应该做的道路吗？是，你的教会是不够。我也在这里鼓励我们在外面看我们录像的很多的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了，我们教会是不够弱，不够强大，中国的教会是很软弱，你们的牧师的训练可能真的也真的还是很不够，但是毕竟这是你的家，你只要记得这个教会还是忠于福音，你只要记得这个教会还是在忠于十字架的真理，他还在传神的道，你就有这个责任跟使命。除非很清楚知道神叫你离开，你要守在那里。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吧，这就是在每一个领域都是这样，包括在我们传福音的这个工厂当中嘛，很多很多年轻一代起来，但是因为供应不够，我们是很亏欠，但是这是现实嘛。在北美领会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哎，我对自己的教会不满意，我对自己的牧师不满意。那我有一次跟一位同工就聊，我也的确承认他谈的东西是很有道理的。那我就问他，你认为你怎么样可以改变呢？你怎么样可以改变呢？他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不能够改变，那你就祷告求神改变你。你要知道我们 现在所面对的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需要跟困难都是极大的，而你的牧师、你的同工可能面对的困难比你更大。这就是我要回应给那个姊妹的。如果她成长，她不是一个卑鄙，她不会这样要求的，你懂我意思吗？有些时候就说，哎，教会我要做一个事工，或者我们一个小团队，我们要做一个事工，教会你要来支持我们。有的时候会，但有的时候不一定啊。为什么？你不要忘记，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我们啊。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啊，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没有一个 building， 这不是我们的教会，只是我们借用这个地方聚会啊，并且我们为了借用这个地方，我们烧掉 millions。我们对面的 office 也烧掉 millions， 但是为了我们有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们必须这么做，对不对？我们，你如果仔细要来看的话，你发现我们还有很多时候，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很多误解。譬如说有些弟兄姐妹觉得，就说 BSF 很有钱， Come on， 我实在不敢把里面拉开来给你看的，我真的不敢。我可以，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的极大多数的同工的收入跟你的阿姨差不多，不会比你阿姨高太多，就是我们的现状了，你信不信？我们哪里有那么多？我们早就烧掉，莫名其妙，这是那些烧掉上帝钱的人，神会跟他们算账，我不轮不到我去管他们啊。但是现状我们就是这样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带了很多期待来找牧师，来找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的时候，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办法供应你的需要，我只能够摆上我能够有的。我老实说一句，大家都知道我的负担是在神学教育或者是神学的研究方面多一点。我一个多么希望开神学讲座的人，我今年开过吗？我一次都没有开。我不是不会开，我不会比你们请来任何一流的讲员差，但是我为什么没时间预备吗？没时间预备啊。为什么我要站这个讲台？因为我清楚知道我一定要站在这里。有人跟我说，江老师，你讲一个月讲两次就够了，我才不同意你的。还好我没有听你的话。如果我很清楚神叫我做什么，神还使用我到今天，我无论你批评我什么我都认了，因为神与我同在。你也最好求神与你同在。好了，友谊的小船，我告诉你，真的在信仰上扎根的友谊的小船，属灵的友谊的小船也不会翻。 OK， 最后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愿意像女人第二次生产那样的再使你们重新生出来一遍。你们虽然第一次生产不顺利，或者生出来之后现在夭折了，或者怎么样了，但是我愿意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的心肠看到没有？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能够使弟兄姐妹得到福音的好处，他牺牲他自己，摆上他自己啊，只等到基督在你们里面成型啊。我在这里我就想起来，我十七岁时候，我在上海，我当时还没读大学。我十七岁时候学了一首赞美诗。那个时候我去一家家庭教会，这个教会是在虹口区复旦大学的。这个老传道人今年两月份过世了，带我信主的。我妈妈也是在那个教会的。他教我们一首诗歌，我一直不会忘记。其实这个旋律并不好听啊，但是因为我十七岁学的，我一直就记得，就跟这里愿基督在你里面成形这首诗歌就是这么唱的。愿主耶稣基督成形在我里面，昔日降生在马槽，今住在你心间。